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宪冤狱三年，湖南范英又被枉判四年；曾惨遭迫害，辽宁教师张军又被关押三个多月；浙江十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洗脑班迫害一个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常德市法轮功学员范英女士2020年12月16号被武陵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当地派出所警察入室绑架，今年9月14号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范英被非法判刑四年。范英今年49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2020年12月16号，范英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常德市看守所。九个月后，范英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范英讲述了他修炼后，大法带给他的身心美好。律师列举现行法律条文，为他做了无罪辩护，阐明当事人没有给社会和他人造成任何伤害，应该无罪释放。法庭当日没有宣判，范英后被常德市桃源县法院枉判四年。此前，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范英曾被非法判刑三年，在广西女子监狱遭受迫害。2008年8月，范英被南宁市公安局青秀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南宁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他被强迫做奴工，不做就被戴上脚镣、手铐、关小号，干不完就得加班加点，有时只能睡三个小时。2010年2月，范英被截入广西女子监狱五监区，残酷的迫害导致他出现严重的心脏病，多次住进监狱医院。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123中学教师张军、苗玉环夫妇2021年7月15号被警察绑架，苗玉环当天回家，张军被非法刑事拘留，关押在大连市金州看守所。7月22号，张军被金州检察院非法批捕，现已被非法关押三个多月。7月15号，有一个女人敲张军家门，自称是社区走访。苗玉环在家中没给开门，此时就听见外边有人用钥匙插入锁孔来回转动，但没有打开。过了大约20多分钟，张军从外边回家，说了几句话就下楼了。刚出楼门就被大约20多个便衣围堵。这时苗玉环下楼也被一起逼迫上了黑色大面包车，直接拉到登沙河派出所。张军、苗玉环夫妇被劫持到派出所的同时，另有三人在张军家抄家并拍摄，他们搜走家中的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张军、苗玉环夫妻两人今年都是49岁，在大连市123中学工作。张军是体育教师，妻子苗玉环是音乐教师。自从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夫妻俩曾三次被绑架，十几次被区政法委、教育局、登沙河派出所骚扰，被金浦新区教委迫害扣发工资。2000年，张军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劳教三年，在大连市教养院经历了令人震惊的319迫害事件。2001年3月19号，在大连教养院副院长张宝林亲自指挥下，救护车载着氧气袋一辆辆地开到教养院的院子里。几个警察领着一群犯人拿电棍对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进行过筛子式的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被拖到走廊里迫害，电棍、胶皮棒不断地打在学员身上。八大队的楼道里弥漫着烧焦皮肤的味道，嘈杂声，恶人们疯狂的叫嚣声，电棍噼里啪啦的放电声， 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万伏强电压电机下痛苦的喊叫呻吟声混成一片，整个大楼充满着恐怖、暴虐和屠戮的气氛。319迫害事件直接造成了好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死、打残，几百人受伤。大连教养院警察经常对法轮功学员叫嚣，江泽民说打死白死，打死你们不犯法。如今张军又被警察绑架，妻子苗玉环独自承担家庭的负担，上有老人需要照顾，下有孩子在上中学，被中共迫害，失去经济来源，生活十分拮据。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8月26号至27号，浙江省宁波市共有10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人员绑架，在位于象山县的洗脑班被强制洗脑迫害一个月。他们分别是宁波市海曙区朱培婷、蒋春亚、沈小慧，镇海区金华、鄞州区阮玲，余姚市郑爱银、李彩君，象山县朱爱花、郭春娟、郭春喜。参与洗脑人员主要是古良军和童伟昌。据民会网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宁波市法轮功学员至少有40人次被非法判刑、劳教迫害，至少70人次遭绑架、非法拘禁，至少60人次遭洗脑班迫害，其中至少3人被迫害致死，至少2人被迫害离世，至少12人被迫害致精神病。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德国汉诺威举办信息日，民众签名声援法轮功反迫害；一周天灾异象简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10月16号，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汉诺威中心火车站附近的步行街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向当地民众传播法轮功的美好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明白了真相的民众纷纷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汉诺威是德国下萨克森州州府，是工业制造高度发达的城市，全世界最大的信息技术展览 CIBIT 就在这里举办。法轮功学员每个月都会在这里举办一次信息日活动。10月16号当天，学员们挂起了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横幅，还有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展板。在信息台的帐篷上悬挂着请签名制止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横幅。不少过往行人纷纷前来签名，有的跟学员长时间交谈。下面是一周内天灾异常现象简讯。台湾宜兰两次地震，全台有感。据台湾中央气象局资料显示，2021年10月24号，位于台湾北部的宜兰连续发生两次地震，其中第一次发生在下午1点11分，里氏规模 6.5 级，地震深度 66.8 公里，最大震度4级。第二次地震发生在下午1点12分，里氏规模 5.4 级，地震深度 67.3 公里，最大震度3级。规模 6.5 是这个地区自1973年及近50年来隐没带最大地震。地震造成台湾全岛震感强烈，截至目前还未传出人员伤亡。印度、尼泊尔两国暴雨成灾，超过150人死亡。 2021年10月15号开始，印度北部与尼泊尔遭受接连几日的强降雨侵袭，短时间导致河川水位高涨，洪水泛滥与山体滑坡，造成交通受阻，建筑物桥梁受损。迄今，两国民众在这次洪灾中丧生的人数至少有150人。往年，印度北阿坎德邦10月份的降雨量约为30毫米，不过上周数个地区的降雨量超过400毫米。印度气象局表示，降雨已经趋缓。法国北部风暴导致逾25万户家庭停电。中央社报道，当地时间2021年10月20号晚，法国北部欧侯赫风暴来袭，造成极大破坏。10月21号，一度有超过25万户家庭停电，铁路交通也受到影响。法国交通部表示，大巴黎区、诺曼底、法国北部和洛林东部灾情最为严重。社群网站照片显示，法国西部布列塔尼有若干民宅遭洪水冲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52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怨恨心、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长期以来，我对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存在着很强的怨恨心，也包含着怕心，不愿看到警察、警车，一看到就发正念，已经成了条件反射。有时也觉得这样不对，但是也不去深想，现在发现这个心越来越严重了。有一次，两个小警察到我家来并拍照，我很厌烦他们的骚扰，他们还带着两个村干部。其中一个警察说，最近你去，我没等他说完，一种很不善的口气就发出来了。我对这个警察说，你们走吧，等我有时间去给你们好好讲一讲。他们就走了。村干部的其中一人说，这是来干啥的？我说，吃饱了撑着的。那两人笑笑走了。今天又出现一件事，我家姑娘让我去她家给她带小孩，我答应了。可是第二天，我给姑娘打电话说不去了。姑娘问我为啥，我说，那些孩子们，指警察，老跟你联系，可能哪会儿又窜到你家去了，我还是在家吧，他们啥时候来，我一个人来对付他们。显然，我把他们当成了敌人了，因为我以前在女儿家，是他们跟女儿一联系就来了。当我怪罪女儿时，她却说，那是人家的工作嘛。我说，啥工作？他们是迫害善良，迫害正信。为此，我对女儿也产生了怨恨心。通过学法，我理解到师父要求我们要善待他人，看淡自身利益，时时处处用真善忍来对照和修正自己的行为。即使面对迫害我们的警察、恶人，也不能恨他们，只能以善报恶，用善念消除别人的误会。我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我用了这一连串的词，吃饱了撑的了，孩子们，指警察，窜，常人中常用来骂人的话，对付，像对待敌人一样。这引起了我的重视。 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这句话在心中记得很好，可是一遇到问题都向外看，并且还带着骂人的口气，怎么不找找自己哪里存在问题呢？通过向自己内心找，才发现我这是多么大的一颗怨恨心，也包含着怕心，这不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背道而驰了吗？这哪是修炼人的状态？这样下去多危险呀。再说警察也是我们要救度的生命，要是因为我不善的言行造成他们对大法犯罪而不能得救，那我是多大的罪呀。反思中我认识到，那不是真正的我，那是个自私的假我，我要坚决彻底干净地清除这个假我。我请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发正念清除。最近我感觉这个思想转变过来了。写此体会是为了把这个自私的假我曝光出来，请师父加持，同修帮助，使我能够提高上来。谢谢师父，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越最后老学员越要修好自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了愿，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5日。最近两三年，我们当地及邻县的老学员遭病业磨难，甚至病业离世的比较多。我大略统计了一下，病业至少10人，其中4人离世。这些老学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720前得法的，都是在大法遭迫害后风雨兼程走到现在的，有的在早些年都是在血雨腥风生死抉择中做得非常好的大法弟子。那么遭此磨难必然是有原因的。第一部分，前几天我看见一位老阿姨，假同修，现在70多岁，面容苍老，精神还算好。贾同修是农村人，城里也有房，720前得法，修炼很精进。50-60岁时的他，作为一个农村妇女，头发乌亮，红光满面，干活有劲儿，比同龄人显得年轻10岁。乡邻都佩服他这个法轮功学员。可是这几年他搬到城里居住，讲真相就很少了。可能是不适应城里的环境，他自己说不会讲。前两年贾同修和丈夫回到乡下居住，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在庭院种菜的同时养了30只肉鸡，到秋天养大后找人宰杀，为的是让儿女亲朋吃上绿色食品。其实在贾同修养鸡前，别的同修劝阻他不要养，但他不听。前年养的鸡宰杀后不久，贾同修即出现严重病业状态，挺不过去，到医院住院治疗后方才好转。可是他不吸取教训，去年又养了一群鸡，秋天找人宰杀后没出3天，贾同修就又出现严重病业状态，送医院已是急救状态，住院半个多月，命是保住了，但人已是憔悴不堪。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他出院后坚持修炼，身体恢复得不错。同修啊，我们是大法弟子，是亘古未有的称号，我们一定要修炼好自己呀。关于畜禽动物，
我记得师父有不杀不养的法。关于杀生问题，师父在转法轮中用一个专题讲这个法，已经非常明确了。就看大法弟子听不听师父的话，按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的问题，要真正的实修。我们中老年同修真得放下儿女情，儿女吃几只自养的鸡就能健康长寿吗？你住院，儿女要陪护，要花钱，你的身体出问题，能证实法吗？亲戚朋友可能会说三道四，可能会造口业，可能会影响对他们的救度。不是师父慈悲保护，命早就没了。师父用巨大的承受保住了我们的命，我们真得对得起师父对我们的慈悲救度啊。好在贾同修已醒悟，能精进一些修炼了。第二部分，半个月前我看望了一位老学员乙，他在本地也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99年720前后做得非常好。720后正法修炼，维护大法的费用不足，他低价把自家的房子卖了，都用在做资料、出行路费等正事上。2002年，乙同修被邪党绑架，被非法判刑10年。乙同修在监狱中遭受酷刑，对大法的信念非常坚定，丝毫不向邪恶因素妥协转化，金刚不动的意志令人敬佩，就连狱警、普通犯人都很佩服他。乙同修走出黑窝后，头几年比较精进，三件事做得比较好，生活困难时很多同修对他给予帮助。但近几年乙同修贷款买车，也买了房，生活越来越安逸，修炼却松懈了，三件事做得也少了。而且乙同修这些年夫妻的情欲没有看淡，他妻子也是同修，五六十岁还比较贫。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放松自己的修炼，磨难就可能尾随而来。原来乙同修高大魁梧，红光满面，这次见到乙同修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他1米80多的大高个，已瘦骨嶙峋，面色无光，体重由200斤降到110多斤。去年他身体就逐渐消瘦，今年五六月间已瘦得吓人，体力不支，咳嗽气喘，自己在法上归正不了，到省城医院诊治，确诊为肺结核、胸腔积水，接受药物治疗。与乙同修交流了很长时间，觉得乙同修头脑清醒，法理比较清晰，向内找，有信心在法上归正自己，唯有对自己的色欲行为没有认清，还在法中找理由为自己辩解。我个人认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正法的使命，过去做得多好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正法没结束，我们就应该完成好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同时修炼好自己。自己生活困难，别的同修善意资助帮助自己的钱物，那也是大法资源，是让咱们正法修炼的，而不是享受常人生活。关于男女之事，师父在法中已经讲得相当明确了。作为常人，纵情色欲会体衰短命，对修炼人要求更严格。师父在精进要旨坚定中说，修心断欲，名慧不惑乃自负。这个欲，我理解是人的各种欲望和执着，肯定包括色欲。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诫我们，精血之气是用来修命的，你不能老这样泄呀。同时你的色欲这一关没有过去，那哪行啊。师父说的修命，我悟是指修神的命，精血之气都泄没了，又怎能修成神的命？修得好的青年大法弟子都能节制欲望，五六十岁的中老年同修真得断欲呀，否则可能会前功尽弃。第三部分， 还有两位老学员丙同修和丁同修，迫害初期那几年做得也很好，近五六年放松自己，也存在求安逸贪图享乐的问题。个人经济条件好也是可以享受常人生活，但什么都不能过，否则物极必反，旧势力可能用温水煮青蛙的招数把你拖下去。丙同修在今年春季出现病业状态，去医院当脑血栓病治疗了半个月，现在一条腿不灵便，开车有些困难。丁同修更是严重，三年前出现严重病业反应，去外地医院做了胸腔穿刺手术，被病业折磨了一年多，不幸在前年2019年12月去世，令人痛惜和遗憾。丁同修原来是当地辅导站负责人，迫害开始后带领很多同修进北京护法，向当地党政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很多众生得救，当地修炼环境开创得很好。丁同修个人能力很强，有文化，善书法，文才口才都好，对法理解的比较深，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我们都对他很佩服很欣赏，敬他捧他。他个人求名显示争斗执着自我的心比较重，甚至有些膨胀。丁同修利用一技之长，用毛笔书法写了很多师父的经文诗词，有些经文除了师父的原话之外，又按书法作品格式写了自己的名字和落款，盖了印章。用书法作品表现大法的神圣美好是没有错的，但又写自己的名字落款加盖印章就不行啊，因为往大法里面加个人因素了，有乱法之嫌。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我在法中多次讲过释教经书和末法的出现，主要是有人用自己的话自己的认识掺进佛法中造成的，是历史上一次最大的教训。可是有的弟子就是常人心不去，被执着于口才文才显示心的魔性所利用，从而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佛法。因此众多同修力劝其改正，数次交流无果，丁同修直至去世前都没有认错。这个深刻教训足以让我们吸取，事后我们也都向内找，发现同修有问题就应该善意地指出来，在法上立即归正。同修能力再强，那是师父给的，用于助师正法用的，不是拿来炫耀的，我们更不能吹捧他崇拜他，那样就可能把他害了。第四部分，我们当地乡下还有一位新同修，已85岁，是一位老学员，原来在他们村里有不少于十位大法学员，迫害后别人陆续都不练了，只有新同修在风风雨雨中修炼到现在。他学法练功发正念很精进，身板硬朗，面色红润，体力较大，能帮家里干很多农活家务活，如放养牲畜种菜园，家里儿孙们敬重他支持他修炼，他起到了正实法的作用。但新同修抽烟的执着没有断，他修炼初曾戒烟多年，但这五六年又抽烟了，有咳嗽气喘现象，儿孙们劝他戒烟，我也劝导他多次，但戒了又抽。2020年12月初我还把新同修请到家里切磋交流近一天，吃完饭后我用车把他送到家。新同修回家后烟是戒了，但五天后传来死讯。某日凌晨，新同修病也严重，儿孙们送医急救，医生说是心梗，应立即手术，但手术前人已离世。新同修离世后的葬礼我参加了，他的家人都能理解，认为老爷子高寿，去世时没有遭罪，没拖累儿孙，是他修大法带来的福分。事后 我针对辛同秀的状态反思，帮家里多干活，吸烟看起来是小事，但修炼无小事，也是极其严肃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中说，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辛同修作为高龄同修，寿命可能是延长来的，因为延长的生命是让你修炼的，而不是过常人生活的。一旦你不能严格要求自己，就可能出现生命危险。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我们老学员真得严肃对待修炼，严格要求自己，大事小事都要注重修，多在三件事上下功夫，精进实修，助师多救人，不给大法弟子的伟大称号抹黑。发现自己有执着，有缺点，无条件向内找，立即在法中归正自己。要切记师父在经文猛喝中说的，完成你的使命，那是你唯一的未来希望。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郑州大洪水中遇到的有缘人》，作者河南省郑州市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我今年78岁，在郑州生活了60多年，也算是老郑州了。虽然记忆中本地也有过大雨暴雨，可像今年7月20日这场大洪水，我是闻所未闻，平生第一次遇到。那天是我们学法小组的学法日，因为我住得远，又拿着房门钥匙，必须早点去开门，不能让别人等我。下午1点我就从家里出来，当时雨还不大，到了学法点大家都还没来，雨越下越大，可能也来不了了。4点半的时候我离开学法点，这时路上的水已经快到膝盖深了，幸好来了一辆公交车，车上的人很多，我上车刚坐下，随后上来婆媳俩带着个小孩，我随即站起来让她婆婆坐，她很感谢我。坐下后她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属羊，虚岁79了，他们都不好意思。婆婆说，我原想咱俩差不多大小，你比我大这么多，多不好意思。我说，我是修炼人，身体好，不要客气。我就给他娘俩说，我修炼法轮功，原来一生病，修大法全好了。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有22年了。大法叫我做好人，处处为别人着想。所以你们不要客气，我帮你把你过去入过的党团队全退出，在那来的时候请你们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这是生命的护身符，常念永远保平安。他们都认可，他说谢谢，我说谢谢大法师父吧。坐了3站我就下车了，雨大，汽车走不了，只好趟水去转车，路上没有人，离家还有一半的路。我站在大路中间护栏旁，没有车也没有人。这时过来一个骑车的女青年，我问她，你能不能带我一段，我到桥下转车，不到一站地。她很爽快，答应我并叫我上车。我问她姓名，参加过什么组织，她姓刘，下班回家入过团队。我告诉他要诚心退出团队组织，因为当初宣誓过誓死把生命献给党， 所以退出邪党，抹去兽印，保平安。现在是天灭中共，他害死我们8000万同胞，希望记住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保命保平安。他很认可，到公交车站牌处就分手了。到了桥下，很多人都被困在站台上。我又遇到一个中年妇女，她问我走不走，因为我路远，还是想等公交车。我问了她姓名，参加过什么组织，她姓巩，入过团队，告诉她三退的好处。她说谢谢你和你师父，说完就分手了。雨越下越大，有人往东走，我也不自觉的就往东走，因为我个子矮，水已经到了腰间，离家还很远，拐回去学法点也不可能，就念着法轮大法好，也不怕，只管趟着水往前走。这时遇见两个女孩，她们是下班回家的，看见我，她们说你一个人往哪里走，于是我就与她俩结伴，互相扶着趟过洪水到马路对面。她俩是一个单位的，都是搞财务工作的。我说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说着走到路中心隔离带，隔离带很长，这时水已经齐胸，水流很急，因过不了护栏，其中一个女孩往路南找路口，我和另一个往北走。这时有个男青年，我叫他帮忙把往路南走的女孩送到家门口，并谢谢她。我和往北走的女孩从路中往北，齐胸深的洪水，脚不能离地，一个波浪过来，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我告诉女孩脚不能离地，蹭着地走，好不容易走上了人行道。女孩是一个人住，我就随女孩到了她的住处，也顾不得看是个什么楼，院内的水也到了大腿深，她住的是7楼，没有电梯，院内当时没有电，没有水。我们上去后发现就她这一个单元有电没有水，我当时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看护弟子。女孩给我找出一件睡衣，以免穿湿衣服睡觉。互相交谈后，借女孩的手机，就给我老伴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不要为我担心，叫他保护好自己，因为我家住1楼。可女孩谈起来，我什么时候得法，原来的身体有病，修炼后20多年，没看过病，也没吃过药。她说，你像50岁、60岁以内的人，比他奶奶年轻很多，他奶奶快80岁了。7月21号天刚亮，我在客厅练完5套功法，雨一夜没有停，我担心街上的水不知下去没有，我换上湿衣服到楼下一看，水流得很慢，没有急流了。我要走，小姑娘不让我走，要去看看有没有早点可买，这么大的洪水，谁敢出来卖早点。他拉住我不让我走，我谢过他之后还是走了。几天后我又买了水果回访，对他表示感谢，这是后话。离我家还有6站半，我心里念着9字真言往前走。路边很多人在洪水中站了一夜，站在房檐下墙根的人都说这么大岁数还出来，我告诉他们我昨天就出来了，回不了家。有人问70、80了吧，我说79了，他们都叹服地说这老太真忠，意思是真行。路上碰到一个姓钟的年轻人，叫我拉着他的衣服带我走2站地。我问他姓啥，入过什么组织，他入过团队，明白真相后他很高兴地说退了好，早都没用了，谢谢。他往东走了，走到离家还有2站时，又碰到一家餐馆的经理，他看我这么大岁数就扶着我走，我给他讲真相，他当即退出了党团队。他说您这么大岁数思路很清晰，身体这么好，不可思议。 他一直把我送到我家一楼门口，又风趣地告诉我老伴儿说，人交给你了，再见。我一再谢谢他。如今距离720那场洪水已经过去两个半月了，那天回家的一路上，共有八个有缘人在生死关头选择了退出邪党，站在大法的一边。过程中我虽然经受了一些磨难痛苦，每到危险时刻，像安排好了似的，都有好心人走过来帮我。是师父一直在看护保护着弟子，同时磨难中坚定了信师信法的正念。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要记住自己是一个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过去修炼的时候，有许多高人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谢在劫难中师父的保护，也感谢在洪灾中帮过我的人。不管路还有多长，我要坚定地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直到路的最后。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上提高腿痛消，作者重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6日。我从小是在饥饿和困苦中度过的，腿脚关节长期疼痛难忍，后来发展到走路都不正常。1997年修炼大法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腿痛有了很大改善，走路也正常了，特别是盘腿打坐很是困难，经过半年的坚持磨练，终于能够双盘。修炼后不久，原来没有得法之前给我按摩理疗的民间师父有一次见到我，他惊奇地说，我简直完全变了一个人，气色脉搏都变得像年轻人一样。我把我修炼了法轮大法身心受益的经过给他讲，他赞不绝口。可是近年来我发现我腿痛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双盘都有困难，盘不了一小时了，只是没有得法前严重。我很困惑，法也在学，功也在练，正念也在发，也经常外出讲真相，可腿疾就是时好时坏，断不了根。由于身体病痛很严重，很长时间都不见好转，自己在法上又不悟，看见街上卖所谓治疗风湿关节炎什么特效药的就想买，买了一点来擦一擦，这颗心一动，好像症状暂且缓解了一些，结果越弄越严重，导致后来走路都不正常了，腿也变形了，盘腿越来越困难了。最近一段时间，师父安排我和同修接触，在法上交流切磋，让我在修心向内找上有所启发，在法上提高方面有所感悟，总结如下。一，学法走形式不入心，把做事当成修炼。由于这些年失去集体学法的环境，每天机械的做事，不注重向内找，不注重用法对照自己，有很多人心自然不悟，还自以为三件事都在做就可以了，把做事当成修炼，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都困在一个层次里无法提高，境界没有得到升华，所以生活里老是在很多相同的麻烦中打转转，特别是腿痛好像老断不了根。二，有很重的利益心。由于自己从小受过很多苦，一直在农村，没有手艺也没做过生意，很辛苦的靠做农活而有些很少的收入，把钱看得很重，虽然得法后明白了很多法理，看淡了很多，但骨子里还是很执着，特别是60岁土地被占后，每月有点社保只能维持生活温饱，所以
老是执着在一块空闲之地种种菜以补贴家用，尽量想多种一些搞一点收入，几乎很多下午都在那一块土地上忙，没有全身心投入到修炼中，都是一颗人心的执着。其实种一点菜跟修炼也并不冲突，关键是没有把修炼放在首位，把人世间的利益看重了。三，不重视向内找，提高心性。总是不够重视遇事找自己的执着，总是在表皮找执着，即使找到了一些执着，也不深入去想，完全是在做样子，以为找到了执着心，就算向内找了。现在明白，向内修的修才是关键，要多在法上去悟道，在法中去悟理，用修炼人的标准去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还要有毅力、有意志去排斥假我，才能提高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心性多高，功多高。境界提高了，师父就给我们掌功，加上练功，师父就加持我们的本体，逐渐被高能量物质代替，所以病才能真正的好，才会真正的消业。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先修大法心不动，提高层次是根本，只有提高了层次，各种干扰才会少，才能真正走向圆满。平时要养成遇到任何事情向内找的习惯，不放过不好的一丝一念。我找到了自己很多人心与不足，找到了自己信师信法打折扣，在同修的建议下，我开始背法，多融于法中，在法上去悟，经过自己实实在在的向内找，放下自我，深挖自己的根本执着，用法对照自己生活中一言一行，在法中归正自己，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不好的观念与物质。现在我的腿痛迅速好转，腿型也变正常了，也自然能双盘了，还轻易盘上了一个多小时。向内找提高真快真好，让我体会到了实修的喜悦。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一定持之以恒地向内修好自己，提高自己的心性与层次，跟上正法进程，助师正法，助师救人，完成好自己的使命。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一师恩幸福难忘的回忆》，作者锦州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0月17日。每当我们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时，便想起了几次和师尊在一起的幸福时刻。每当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磨难时，还是想起和师尊在一起时亲临亲见的感人至深的真实故事，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鞭策和鼓舞，使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有幸见到师尊，那是在1994年7月1号至7月8号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举办的传法传功学习班，和8月5号在哈尔滨的传法传功学习班。我们真是太幸运了，12年过去了，师尊的一言一行，对弟子的关心备至，感人至深的场面， 一直给我们留下幸福而难以忘怀的回忆，犹如师尊在眼前一样。此时此刻，感念师尊的泪水也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我们想念的师尊呐，非常想念的师尊呐。师尊您好，师尊您辛苦了。今天熟识地用我粗浅的笔墨，把我所难忘的经历写出来，也只能写出您给予我们所有的一切中的一小部分，表达我们对师尊的敬仰和想念之情。让我们共同分享这幸福难忘的时刻吧。第一部分，荣幸参加师尊在大连机车厂体育馆传法传功学习班。我是1994年10月26号得法的大法弟子，那时在陵园练功点听说师尊要在大连办班，便和陵园的几个工友克服重重困难，参加了师尊在大连的最后一次讲法学习班。一，去机场迎接师尊。记得那是1994年7月1号，得知到周水子机场去迎接师尊，当时我们太荣幸了。辅导站的同修考虑多方面因素，没有广泛通知，所以当时知道师父乘飞机来大连的学员不多。可就是这样，那天去机场的学员已经把机场大厅装满了。为了不影响人们进出，大家都到外面站着等。飞机晚点了，大家也不知道冷，整齐地站在大厅门口右侧通道两边，中间留出一条道，队伍从门口一直延伸到广场，学员们静静地等着。不时听到路过的行人说，今天什么人来，是中央大干部吧，怎么来这么多人来迎接。站在前面的学员自豪地说，是我们师尊来了。等啊等啊，忽然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我们的心在激动，等着这幸福一刻的到来。机走云开，我的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这时看见师尊手拿一束学员敬献的鲜花，身穿一件极普通的黑面黄里的棉衣，从大厅走出来，幸福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大家像孩子见到久别的父亲似的兴奋幸福，大家都不由自主地欢呼，一下子簇拥上去，有的和师尊握手，把师尊紧紧地围住。路过的常人也问，这是谁呀，这么有威望。等待已久的我也跑过去说，师尊好，师尊辛苦了。这幸福难忘的时刻终于到了，使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大家喜极而泣的声音汇集在一起。只见师尊说，你们大家的心情我知道，给我一个落脚之地。散散，大家有秩序地散开，为师尊空出道来。车开了，大家还站在那里看着师尊的车离开了，大家才不舍得离开。二，我的世界观改变了。通过八天的学习班，我受益匪浅，想起师尊在讲法时声音洪亮，语调平和，语言清晰，而且讲出的话是那么平和实在，讲出的是宇宙大法，讲出的法理博大精深，讲的又那么浅显易懂，句句打动着我的心。听完课，我感觉到我的世界观变了，知道了人生中一直不解的问题，一下子明白了人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活着要返回去，返本归真的道理。在得法前，我是个多年的老病号，身患多种疾病，什么颈椎病、子宫瘤、风湿性关节炎、肝病、脾病，药不离身，通过练功，这些病都不翼而飞。以前我做什么事情都考虑我如何如何，在无形中去伤害别人，现在我是遇事先考虑别人，为别人着想，处处按真善人宇宙大法要求自己，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三，从我得法那天起就坚定信师信法。我有缘得大法了，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师尊给的。从那天起，我就心中坚定，坚信师尊，坚信法，坚如磐石。在实践中， 在磨难中我心中时刻记住，只要信师信法，没有办不到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关。再苦再难也要坚定不移，没有别的话可说。记得2003年我闯过一次大关，历经几个月的时间，浑身都疼，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我不能倒下去，学法练功，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大法修炼是超长的，是严肃的，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法，还是信师信法。在同修的帮助下，我仔细查找原因，多学法去执着，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终于闯过来了。信师信法的心更足了。师尊您放心，弟子100%的信师信法。第二部分，有幸参加师尊在哈尔滨传法传功学习班。一、幸福的时刻。在办班中，我的座位离师尊很远，看师尊不太清楚，因为见师尊心切，所以第二天我就找到好地方，就挤到前面去看师尊。现在想起来好像自私点儿。师尊那么年轻慈祥庄重，可亲又可敬。我到前面见师尊，说声李老师您好。这幸福的时刻使我终生难忘，永久的记忆也让大家分享吧。在学习班上我还写了心得体会。二、参加代工报告。有一次师尊在讲法中途叫学员站起来说，现在给大家清理身体，你们想自己身上的一种病，没病的想自己亲人的一种病。师尊说跺脚，我按着师尊说的跺脚后就感觉一身轻，身体特别舒服，感到好像从身上下来许多黏糊糊的东西，现在悟到就是黑色业力，身体立刻轻松了。这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人没有病的滋味，这使我终生难忘。在报告会上师尊还亲自给大家净化身体，见师尊一挥手都变成个纯净身体。从那时起我明白了，也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后要跟师尊修到底，永不动摇。回想起这些往事，这幸福的时刻和难忘的记忆都作为我今后精进的动力。师尊您放心，弟子不但要修好自己归正自己，更感到责任重大，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在救度众生中更成熟。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